在我们没有讲这个堕落嫌主义者面对的反对理由第三、第四、第五条理由之前呢、啊，有一位学生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了这本博科夫的系统神学，是不是因为之前有太多的派别包括错误的，所以才写这一套系统神学来成名呢？是的，系统神学本身呢、啊，一定是正反两面都讲的。那博科夫的系统神学并不是第一本改革中的系统神学教科书，改革中的系统神学第一本就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那第一版呢，1536年出版，几百页，我想两三百页就读完了。后来一直到1559年最后的版本呢，就好像圣经这么长，1400页，那个是加尔文第一代的。到了英格兰，加尔文的学生们也写系统神学，包括今天在中国出版的 华森的系统神学，英文原著称为 Body of Divinity， 就是神学的系统，神学的整体啊，还有其他的。改革中里面有 Francis Turretin， T-U-R-R-E-T-I-N， Atlantic Theology， 他是从反面教材来讲，就是说一项真理，对这项真理错误的说法有哪几种，反过来讲真理的。好了，到了19世纪，美国的改革中大本营是普林斯顿神学院，当时还没有被自由派神学控制的。赫志经过了很长时间教书之后，就写了他的系统神学3卷，有很多的部分呢、啊，他讲了英文之后呢，就一大段的拉丁文的。为什么有拉丁文呢？因为从加尔文到 Francis Turretin， 他们当时都是用拉丁文写书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他会有拉丁文版本，有法文版本。拉丁文是当时学术的通用的国际性通用的语言，好像今天英文是国际上不论是学术啊或者其他商业的通用语言，今天外交呢一直到最近呢法文才是通用语言。那当时学术通语言是拉丁文，所以赫志的书里面有一大堆的拉丁文，把这些拉丁文的片段除掉了就短很多咯。所以今天呢有一本赫志的系统神学是浓缩版，就一大本而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荷兰，有 Herman Bavinck 巴文克也写了一套系统神学的，不过呢我们中文有一本浓缩版，就是基督教神学，台湾改革中翻译社出版的基督教神学， Herman Bavinck 巴文克，然后才来到博科夫。那博科夫之后还有很多本改革中即系统神学教科书的，所以每一代都会考虑到，至少从加尔文开始考虑前人处理了什么问题。那加尔文、清教徒，包括华森、赫志啊，那华尔菲特没有写系统神学，但是他写了很多的论文。华尔菲特是赫志的学生，至少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第二代的神学家，所以到了博科夫的时候，他肯定会参考加尔文、清教徒、美国、荷兰还有其他的，还有德国的改革中的神学家的，参考了这么多的书，甚至乎会跑到中世纪的阿奎那的 Summa Theologica， 他的系统神学，这样子才算是一本完整的系统神学教科书。博科夫这本我们猜想是他的上课的讲义，就好像穆里一样。穆里呢，我有没有跟各位说过，他上课的时候你就乖乖的，他讲一个字你抄一个字，不可以发问题的。他说脑袋空的发什么问题啊？但是他的讲义是精彩到你把它写下来加上经文就是一本书嘛。学生们说，穆里先生你就给我们彼此对照我们的笔记，我们就把它打出来彼此复印，不是很好吗？啊，不许啊，就是要抄。有一天学生们罢课 大概是1960年代吧，因为他是1968还是70年就退休了，大概那段时间就退休了。你知道当时呢，威敏斯特大学人很少的，穆里先生照样在课堂上讲了一课，下面是空的。讲完之后，他没有结婚嘛，照样跟学生们去饭堂吃饭，面不改容。那学生们当然抄了他的笔记，非常精彩的，就彼此的在传阅咯。所以当他死了之后，今天有约翰穆里的这个文集呢，第二本就是那些笔记。后来后人可能是他的太太认识，我说他单身对不对，他退休之后70岁结婚，还做爸爸，一男一女，至少两个，我只要我记得的话应该一男一女，70岁做爸爸啊。太太是谁，就是他的学生，一位女医生，肯定是应该有40岁了吧，他结婚的时候，所以生孩子也是不是最安全的事情啊。有不止一位改革中的和清教徒的牧师是把他一生的最精彩的时光放在事工上，然后才结婚的。那我说这个伯克夫的系统神学呢，很可能就是他上课的笔记，然后再认识一下就成书了。巴文克的三本的系统神学就是坐下来慢慢写的，赫志的也应该是坐下来写的，因为教书就没有时间写书。所以你看很多英文书呢，这个学熟的书的序都会说，承蒙我的神学院让我放假一年，把这本书最后错稿。你不是这样子呢，写不成书的。伯克夫这本也是经过一段请假专门写书的时间才写出来，虽然还是有一种感觉到是讲义的味道。为什么呢？你感觉到 他没有好好发挥很多事情吗？我一句一句要解释的，那就是这种的讲义，就是说老师把他要表达的重点是用完整的句子表达出来了，但是不一定会再详细的去发挥。再详细的发挥的话就不止一本了。我们现在在讲的系统神学呢，原著是1000页，小小字的1000页，没有把经文打出来的，不像我们这样子的，你把经文都打出来的话1500页都不止啊。那个只是一本很浓缩的而已，你把所有经文打出来而不是讲义，是真正写书的话，就好像赫志三本嘛，就是大概2000多页才能够讲完启示论，就是导论、启示论、神论、人论、罪论、基督论、救赎论、圣灵论、教会论和末世论，还没有算伦理学，就是从实践来看所有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每一次讲一个真理，比方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好像伯克夫这样子，首先就说从早期教父到中世纪到路德加尔文到清教徒或者其他的第二代的改革中，到启蒙时期和新派神学，到巴特，每一派怎么说的。因为伯克夫是在1920到30年代写的，今天写书又不够了，后面还要有问这个解放神学啊、过程神学啊怎么看的。讲完这些好了，翻开圣经还要用原文解经，伯克夫已经算不算是原文解经的系统神学家了。你只要一段一段经文解的话，比方说我们在神学院读基督论，他的道成肉身，老师就是从腓立比书第2章6节解到11节，那一段我们的笔记啊，至少20页这么多的，就讲了很多堂才讲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那几节，因为要解释吗？虚己是什么意思？所以真的去以解经为本来讲系统神学的，就是翻开希伯来文旧约，翻开希腊文的新约来解。我自己的母校威敏斯特叫我新月神学那一位的 Richard Gaffin Jr. 格里奇，格里汉的格格里奇格里奇呢，他本来是新月系的，后来呢被转到系统神学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学校认为呢，系统神学是需要一位解经为本的学者， 来讲系统神学，这样子呢就不会好像伯克夫了讲了这么多的历史和逻辑，那这些都需要的。所以好像伯克夫这种的系统神学加上好像格里奇还有穆里这种的很细的解经，这才算是一个系统神学加神学加，这个加字不能随便用的啊。解经家可以，你懂希腊文就可以做解经家，懂希伯来文就可以做旧约解经家。系统神学家这个家字不能随便用的。你看我的简介介绍就是什么北美华人神学工作者啊，你不要多加个神学家这个字。假如有人说我是神学家什么宣教学家，那是他们是不懂神学的，你懂神学不能随便讲的。系统神学家是承先启后，你懂了这2000年来发生了什么事啊？说这个问题说吗，是不是因为之前有太多的宗派，对，都要处理，错的指出。你在指出错误的时候呢，你就衬托出真理的某一面的啊，才写这套系统神学来成名，是的，没有错，正反都要明白。那对我们传道有什么意义呢？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在21世纪从农村到城市，从亚洲到非洲到西方都是一样的，每一个地方都受到传统，这个传统可能是儒家传统，可能是民间宗教传统，可能是非洲印度那种的其他的宗教的传统，可能是希腊邪教的传统，我们不论在哪一个角落都受到传统。现代，现代是指科学跟人的自由，和后现代是什么都不信啊，没有明天，没有昨天，就现在。我们面对的群众都受到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文明影响的。那现代期的崇尚科学理性的啊，从城市很快就影响到农村的啊，因为今天城市如何，农村就如何，有了手机，有了城市的就业的机会，农村的教会就受到城市影响，城市就受到现代和后现代影响。因此我们的讲道和教导呢，是需要面对好几种听众的。哪几种呢？我数几样给各位听听。第一，包括农村的教会都会有聪明仔的，就是他们没有机会读书也会去找书来看，他们很可能就变成理性主义者的一种。或者慕道朋友，其实不需要一定是看书嘛，有了中国的唯物辩证共产主义这么多年的影响呢，啊，慕道朋友多多少少有这种唯物进化的思想来考虑基督教的，所以这是一种从理性科学这面过来的一些的思想。第二，有一种呢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第三，有一些呢他实在是怀疑自己是否得救了啊，但是很爱主的，很有生命的，服侍很殷勤的，但是他缺乏感受到主的恩典、主的爱的第三种，是吗？第四种是面对某一种的试探诱惑的，第五种是落在最终的，第六种是感觉到神离弃了他了，生命很黑暗，没有光，不是因为犯罪哦，不是因为犯罪，神就是收回他的笑脸。我已经数了六种了，是吧？第七种，在寻求在某一件事情上寻求神的带领的，那我随意就数了七种出来了：理性主义、不冷不热、怀疑自己是否得救，是没有得救却据啊，面对试探，堕在最终，寻求神的旨意，我漏了一个是什么？哦，还有受到心理学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错误的观念所影响的，什么自我形象啊，要爱自己啊，所以你要同时考虑到这段经文对这七八种人，至少四种，至少一半，这些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对这几种人有什么指示。 可能你没有办法面对八种人，但是不是可以至少找一个重点，你每次可以不一样。你去看司布真的讲道就有这个味道了，他会有的时候像小孩子讲，就是像老年人讲一段经文，像几种人向他们挑战或者劝导他们，或者是警告他们，或者安慰他们，都有可能的。做一个成熟的传道人，很多时候都是透过几十年的经验累积下来，觉得哦，到了70岁、80岁才知道，人来人往，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种的人，你都要照顾的。青年的时候就为真理打仗，啊，教授 A 讲对了 ，B 错了 ，B 对了 ，A 错了，啊，慢慢你就看到，我不是说真理不重要，不然的话我不会教系统神学，不会这样子来教改革中系统神学，一条一条细节的告诉你们。那说你要同时考虑到很多种类的人的。刚才我数那八种人呢、啊，还没有数早期教父、中世纪、加尔文啊，对不对？还没有数那些呢，那些学派呢？我们的日子如何，神给我们的力量、智慧就会如何。中国在变，中国，我引用一位在北京服侍多年的啊。学生和知识分子工作的同工的话，中国已经失去它的灵魂了。中国教会正在失去它的灵魂吗？包括农村教会，整个中国在世俗化、物质化。我们要站立得稳的时候，黑白都要明白，对跟错都要明白，这样子能不能向人的心说话啊？真理是不变的，就是我们从解经能够再过滤再肯定的真理是不改变的，但是人有很多种吗？所以需要系统神学，需要护教学，需要伦理学。那你碰到系统神学的细节跟护教学的时候，你就肯定会某一些的方面是灰色地带，比方说多了钱多了头，那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那请不要误会啊，预定跟人的自由意志、阿米连，这个不是灰色地带哦。我们是在讲，我们已经相信神的预定跟拣选，这个大范围里面，假如要讨论神的预定，他的计划里面先预定什么，后预定什么，这个肯定是灰色地带，因为圣经没有明说嘛，啊，经文不是这么多。所以，当我们要做神学跟护教跟伦理功夫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的灰色地带。一方面，我们要用一个批判的眼光，哪些是从圣经直接可以找到的，哪些是从圣经合理的推论出来一些合理的结论，哪些是圣经没有讲的，只是猜测而已。这些灰色地带你要处理，要用批判的眼光。但是用批判的眼光之同时，不要忘记，因为各位有一些你们啊，就你们呐、啊，你们中间有一些聪明仔啊，或者是女将呢，啊，聪明女将呢，这样呢可能是教神学的。你有这个批判的眼光之同时，不要忘记要热爱主耶稣基督地上的教会啊。那这个爱教会呢，有可能是用牧会，那是最明显的方法了啊。你要牧养主耶稣的羊吗？对不对？那你牧养主耶稣的羊的话，中国就一大堆伦理问题给你去面对咯，离婚、再婚、堕胎、腐败、贪污，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一面挣扎，面对破碎的心灵、破碎的婚姻、破碎的社会、破碎的生态等等，你一面提炼出圣经的真理，包括那些推理那个层次的某一些的灰色地带，你就把它放在那边，继续的爱教会。你爱教会不等于忽略神学，爱神学不可以忽略教会，两方面要结合。所以神学教育呢，或者一个工人的装备呢，从来就是实践的工作，然后呢来到神学，不论是学院式的或者自修型的，有了实习的经验，然后来到圣经和神学面前来过滤你的经历，然后又回到现实中去过滤你的神学， 然后可能五年、十年、七年、八年之后，在神学上不一定是进修，可能是自修，啊，在过滤你的经验，一定是实际和理论、真理和教会生活互动的。神学院毕业绝对不等于神学毕业，只不过是第一次走过一下走马看花而已。所以不要以为神学院毕业了就是神学毕业了，没有这码事的，没有人神学毕业的啊，神学毕业的话不在今生，在天上。所以这种的从神学过滤经验，又在经验中再过滤神学和 你的信仰，是不断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问，要有一个高度的自觉啊，究竟我在人生这个阶段神要我做什么？比方说，神要我吃，多多的吸收，圣经、神学都吸收。你假如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请你不要做建筑，也不要做十字军，明白吗？当你目前是在吸收圣经、神学、真理的时候，就不要讲话都是刺到别人的建筑，也不要做十字军，我对了，其他人都错的，啊，或者某某一派是对的，其他都错的。你还在吸收吗？假如你现在是在侍奉的中段，你可以选择性的去过滤，从你的经验你发觉，哎，有些东西要修改哦，要纠正啊，很好啊。所以有经验的传道人应该是最理想的神学生。我自己是个很差劲的神学生，因为我17岁进大学，20岁之前毕业进神学院，所以我进到神学院还没有经验的。所以后来读完神学，读完第二个硕士，读完博士之后，30岁之后就进入到人生社会的学校啊，上帝给我一大堆的破碎的心灵去处理啊，非华人，不是华人的，就慢慢的提炼了，究竟我这套改革中神学要怎么表达才对啊，就拼命的去挣扎挣扎挣扎到今天。所以今天我所讲的改革中神学在立场上是很尖锐的，很严谨的，但是经过了人生的学校30年了，你会感觉到立场坚定不等于在表达上要刺到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种类的人要服侍的，